天爱了我们，拣选我们做你的心腹，你要保守我们向着你，一直有一颗纯一清洁的心，单单的爱你，远超过其他的一切。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到十六节。请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到十六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心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好，我们先读到这里。那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体贴肉体就是死啊，肉体就是人的天然本性，罪的本性啊，离弃基督，一切都跟神还有神的旨意背道而驰。那人体贴肉体的一个最基本的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生活是不受上帝管理的，很自然就会贪爱世界，随从自己的肉体情欲而行。那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肉体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什么叫做肉体情欲？就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啊，这些事情就是属肉体的人的表现啊。那体贴肉体的人，他就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结局就是死。那如果一个人他体贴圣灵，他行走在生命的光中，他会走在一个平安的路上，那个结局就是生命平安。所以如果我们讲了一句话或做了一件事，我们心里头觉得不平安的时候，我们应当停下来，求圣灵指示我们，求圣灵指教我们，是应该怎么讲话才对，或应该怎么做才对，这样才会有生命平安，会容神益人。那如果人他体贴肉体，他就是在违背神的旨意，那他就是与神为仇，就是与神为仇。所以我们不要觉得那些大坏蛋才与神为仇，有时候我们也会与神为仇的，当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那一个人他被自己的肉体掌控的时候，前面第七章就提到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反而叫他犯罪，他被那个引诱，反而兴起一个要违反律法犯罪的念头，成为一个神不喜欢的人。所以他提到说，这样的人他根本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服不下来。所以人一定要为着他没有办法服下来这样的悖逆的罪，认罪悔改，让上帝的灵大有能力进入他的生命，让基督的灵住在他的心中。那如果一个人真实这样认罪悔改转向神， 基督的灵一进到他里面，保罗说这个人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是属基督的。那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恩，为基督徒开了一条生命的道路，是我们真的可以不需要再受肉体的支配跟管辖，我们每一天可以将自己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上一次我们提到过，这个生命圣灵的律大过那个罪跟死的律，我们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刚刚在第十节保罗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那复活的耶稣基督就住在我里面，我们里面，对不对？那从一方面来说，由于这个罪的后果，我们的身体好像臣服于一个暂时的死亡，身体会因为罪而死。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赐生命的基督之灵，要赐给我们因为称义而带来的永生，所以我们的心灵却因义而活。到了八章十一节，他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你知道主耶稣他安安静静的躺卧在那个死寂的坟墓里头的时候，圣灵的大能大力一直的运行在耶稣身上，使他从死里复活。哎，在我们身上也会发现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时常花一些时间安静下来，安静等候神，那么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很真实的运行在我们的全人全身，使我们里里外外可以重新得力，我们的性情可以更新变化，甚至连外面的身体都得着帮助。你看这个大能大力叫主耶稣死了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这个大能大力叫我们的病得医治，并不是一件太奇怪的事，对不对？曾经在美国有个姊妹，她病卧在床，她一直求主医治她，可是呢疾病仍然在她身上。有一天她就刚好读到罗马书八章十一节这句话，她心里很受感动，所以她就开始宣告，她说，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我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我心里的圣灵，使我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诶，他这样一朗读一宣告，他觉得心里很舒畅，他就再一次讲，他说，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我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我心里的圣灵，使我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他那一天就这样一直用这节经文在那里宣告的时候，他感觉到他的身体越来越有力量。我不晓得他用这节经文这样祷告宣告了多久，反正他就一直宣告到他完全痊愈。所以这个内住的圣灵不只是在现世让你的身体重新得力，而且是你未来你的身体会复活的一个保证。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会被改变成荣耀的身体，跟主耶稣一样。所以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神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五节讲的。所以今天神借着圣灵先培植我们里面的人，如果主没有很快回来的话，我们每一个人的肉身都会毁坏。可是当我们肉脱去这个外面的肉身的时候，我们进入一个完全的自由，我们进入那个与主同在的永恒的荣耀里。所以神今天很留意要培植我们里面的人，那他怎么样子培植我们里面的人呢？第一，他赐给我们圣灵，圣灵不停的做工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只要我们不拦阻他，圣灵会继续不断的做。第二，神借着环境锻炼我们，磨塑我们。复活的身体是取决于我们里面的人， 事实上保罗告诉我们，那个复活身体的荣耀是根据你里面的人被改变到什么程度而有 不同的荣耀。所以一个肢体残障的弟兄，他活着在世的时候，也许神一直都没有医治他的残障的问题，对不对？但他靠着圣灵，他靠着主的恩典，他好的追求主，顺服主，他被培育成一个灵性美好、艰辛爱主的人，他内在生命刚强而美丽。所以当复活的时候，他会进入何等的健壮荣美的身体。保罗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所以复活，我们不只是进入那个永恒的生命，也是进入一个不朽坏带有全能的生命。那今天神先赐给我们圣灵充满，叫我们预尝那个复活生命的荣耀跟丰盛，而且呢，把这样一个切望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得着复活的身体，我们可以得荣耀。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太习劳苦，我们很想得着这个天上永存的房屋。保罗用不同的说法来讲这件事，有时候讲得荣耀，有时候讲身体得赎，有时候干脆讲你可以得着天上永存的房屋。所以为着这件事，我们要在今生竭力追求主，我们要完全得着耶稣基督，也要完全被主得着。为此我们也顺服主，做任何主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会竭力多做主工，因为我们盼望有更多的人他们灵性活过来，晓得要亲近神，让圣灵做工在他们身上，使他们的身体也在一个新样式的里面活过来，包括病得医治。所以我们期待自己还有所有信耶稣的人都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这是八章十三节告诉我们的，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还有罗马书六章十三节告诉我们，我们把身体献上做义的器具，让神来管理，让神来使用。至终我们的身体要得赎，我们可以进入那个复活的身体、荣耀的身体、属灵的身体。八章十二节保罗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主耶稣已经替我们还清了罪债，他把我们这个人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已经不欠肉体的债了，我们不需要听他的。一个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神最不喜欢的是他的罪。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人，神最不喜欢的就是他的肉体，他的旧人、老我、自我的想法、感觉，这些凡是出于老我的东西都要交给主，放在十字架上与主同定，不要再理你的旧人，不要理他，把他当作死人。好，罗马书八章十三节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上次我们也提到过，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的旧人、我们的肉体与主同定，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在我们主观的经历上，每一天我们必须跟圣灵合作，每一天我们需要跟圣灵合作，每天我们把自己交给主，我们接受一个事实，就是我的肉体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了。所以每一天我要否决我自己的想法，否决我自己的感觉，否决我自己的动作意愿，我不要再随从自我的想法，我不要那么在意自我的感觉。我常常对自己说，我不认得你的这个人，我不认识你这个人。主耶稣替我们死，我们接受主的死作为我们的死，我们也可以经验主的死，承认我已经与主同死同定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消灭了肉体罪人罪身，这是神的工作，不是人凭着自己力量来做成的，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伟大的工作，我们只是相信接受而已。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洗罪污使我们得称义的十字架， 把我们的罪洗掉，使我们得称义的十字架，也是除罪行得成圣的十字架，把我们的罪行也涂抹了，叫我们得以全然成圣的十字架，更是灭罪身，我们这个有罪的身体灭罪身得荣耀的十字架，叫我们的罪身灭绝，我们有得荣耀的盼望。所以每一天我们可以仗着十字架夸胜，我们不服从肉体，我们拒绝肉体，不要体贴肉体，全心追求圣灵充满。每一次聚会我都要被圣灵充满，然后我在我的生活工作当中一直学习顺服圣灵的引导。罗马书八章十四节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要被神的灵引导，这样我们才是名副其实的神的儿子，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生命里头最要紧的事情是来爱耶稣，跟耶稣建立一个最亲密的关系。因为你跟耶稣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你才容易听见圣灵微小的声音，你才会有属灵的心思跟直觉来顺服神。美国有年轻的传道人叫李斯特·苏姆洛，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很愿意学习让神的灵引导的人。有一次他跟随圣灵的引导去印尼服事，去爪哇，那是一个很黑暗的地方。那他年纪很轻，他也对于所谓的属灵征战不是很了解，虽然他读过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提到说耶稣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耶稣在地上有两个任务，第一行善事，所谓的行善事就是行所有神要他做的事，第二就是要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在爪哇一个晚上所举办的这个奋兴会里头，大家正在唱诗赞美敬拜，突然一个大约十二岁的女孩，她本来跟家人坐在第一排，忽然她就从座位上滑到地板，然后整个人就趴在地上，然后全身扭动好像一条蛇，还不断吐白沫，然后就在前面在那里来回滑动，真的像蛇一样。这个年轻的李斯特一看吓坏了，他第一次看到这种样子，然后看看当地爪哇的牧者视若无睹，继续在那里赞美敬拜。那当然他也不是一个胆小的人，后来他就在讲台上用英语讲道，突然他觉得他灵里面好像有个义愤，他就用手指着第一排那个小女孩，就用他听不懂的英语喝令说，回你的座位。诶，他那个小女孩就立刻就乖乖回到座位上，动也不动，好像雕像一样，一直到讲道结束。那李斯特边讲道，他知道讲道快结束了，所以他一边在心里跟神说，神啊，拜托你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事了，从来没处理过啊，主啊，你赶快想个办法来处理这个女孩子。没有想到他听到主清楚回答说，那是你的问题，你自己处理。哎呀，他真的是完了，主跟他说，这是你的问题，你自己去处理。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赶鬼的经验，但他知道基督在他的里面是有权柄的，是大有能力的。所以他讲到结束以后，他就从讲台上看着那个动也不动的小女孩，他就大声斥责说，现在从他里面出来。他都没有去接触那个小女孩，他只说，现在你从他里面出来。他说他一说完，圣灵就降在那个小女孩身上，他的眼神就转为清亮，而且脸上露出可爱的笑容。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个爪哇的牧者就跟小女孩说，你从这个邪灵的捆绑得着了释放。后来李斯特事后表示，他说，我学到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是我在征战，是我里面的基督他自己在征战的。而且他说，发动征战的不是我前面那个人，是他里面的魔鬼。所以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何等伟大的事情。基督就在我的里面，他是大有权柄的，在我里面的圣灵，那个是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可以叫我全人全身都活过来，也让我里面充满了属天的全能。罗马书八章十五节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我们不是奴仆，奴仆很怕他的主人，主人瞪他他就吓死了，可是我们不是奴仆，所以我们面对属灵的征战一点都不需要害怕，平静安稳与神连结。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儿子的心。加拉太书三章六节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所以阿巴父爱我们，在爱里头没有惧怕，很要紧，在爱里头没有惧怕。神的儿子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这样祷告，他说，阿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走，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所以基督徒也照主耶稣称呼神的方式来称呼神，阿巴父，就表明感动耶稣的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这个阿巴是亚兰文，是小孩子对父亲的称呼，犹太人沿用至今。可是呢，这个阿巴这个亚兰文进入讲希腊话的教会之后呢，又加上了跟他同样的意思的一个希腊字 Pater， 这个字就是父啊，所以合起来亚兰文跟一个希腊字 Pater 加起来就变成阿巴父，阿巴父。马丁路德提到说，父呢，这个不单是用口说的，只有发自内心的爱能够脱口而出啊，这个字。他说，虽然痛苦恐惧将我重重包围，我似乎被你遗忘，从你面前被弃绝，但我是你的孩子，因基督的缘故你是我的父，因为那位蒙爱者我得蒙眷爱。因此父啊，这个萌发在心中的称呼大有效验。他说，胜过呢一些世上辨识的口才，这不是话语所能表达的，只有叹息才能。他说，因为任何口舌都不足以表达其意。阿巴父，阿巴父，这是一个非常甜蜜的称呼，来称呼我们的神。德国的圣徒 Terstegen 他这样祷告，他说，阿巴父啊，你隐藏的爱至高至深，没有人能测度。我从远处看见你美丽的光辉，在心灵深处赞叹你的凝密。我伤痛，焦躁不安，终于在你里面得着安息。你以至高的全能拯救我脱离低俗的挂虑，驱逐内心里任性的自我，除去隐藏的困惑，使我成为你顺命的儿女，不断的呼叫阿巴父，阿巴父。每时刻使我的心离开属世的牵引，谦卑等候你的召唤。求你对我灵魂深处说话，对他说，我是你心所爱的，是你的神，是你的全所有。让我感受阿巴父你的能力，听见阿巴父你的声音，得偿阿巴父你的爱，成为我所选择的一切。多么好的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以常常说阿巴父。罗马书八章十六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能够称神为父，就是因为有圣灵的内住，就像我们也能够称耶稣为主一样。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我们被圣灵感动，我们才会称主耶稣还有阿巴父。我们再来看罗马书八章的十七到二十五节，罗马书八章十七到二十五节，十七到二十五节，请你们读。既是儿女，
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伏在君中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是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这些受造之物以往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主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的救是再无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来盼望那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的等候。
好，那我们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所以神的儿女跟耶稣基督一样，都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那主耶稣基督他享有神的荣耀，我们也一样，我们跟他一样，可以承受神的荣耀，做我们的产业。但是主耶稣呢，他是经由受死的苦而进入荣耀。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也需要跟主一同受苦，才能跟他一同得荣耀。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的眼目常常定住在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比起那个超越的永恒的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么今世短暂的苦楚就显得轻省了。在那荣耀的黎明来临之前，神的荣耀要更多的充满全地，神的荣耀要充满全地神子民的身上。主耶稣基督的教会要更多的充满神的荣耀，神要借着荣耀的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神借着圣灵一直在做工，他做工的总目标就是要让神的子民可以完完全全变成他荣耀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所以为着使我们像耶稣，为着达到这个最终的目标，神用今世的苦楚、外在的环境，还有圣灵的内住，在那里磨塑我们。所以我们应该跟保罗要有同样的看见，就是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而且不但是神的子民有荣耀的盼望，保罗说所有的受造之物，这个地球上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在等候这一天来到，就是神的种子可以显现出来。神的种子他们可以得着荣耀的身体，显现于荣耀中的那日，因为那个日子就是万物可以得自由得释放的日子。因为整个大自然遭受迫害破坏，而且人类的滥捕猎盗，许多的动植物都濒临绝种。如果要讲出这些名字，大概我今天底下时间就没有时间讲到了，有那么多的动植物都在濒临绝种。所以呢，受造物都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这个切望等候的希腊字，它是在描述一个人他抬头眺望水平线那边，他那么热切的期望第一线破晓的荣耀曙光出现。所以受造之物也是这样热切地盼望神的种子可以那么荣耀地显现出来，这样他们也可以得赎，万物都要得赎了。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他所属的这个大自然受造的时候是美好的，可是被卷入这个罪的破坏荒凉之中。所以大自然的救赎将会跟人身体的得赎是同时发生的，不是偶然的巧合。因为人的身体是使他与物质世界相连的部分，人寿命就是要管理较低层次的受造物，可是当人堕落的时候，受造物也受到牵连。所以灵魂体如果能够被神的荣耀充满， 我们的身体被神的荣耀占有，我们的理念、意志、思想、感情都被改变的像耶稣。那日来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神儿子的名分。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可以得赎。这个时候，神也要使万物得赎、得释放。所以，这整个世界、整个大地的改变，需要仰赖人完全得着改变。而我们要被改变，是圣灵的工作、神恩典的工作。而保罗告诉我们，受造之物都渴望脱离那个虚空败坏的辖制，渴望那个得释放的日子来到。所以我们这些已经得着救恩、因信称义的神儿女，我们岂不更当期待圣灵快一点做工，完全致死我们的肉体，叫我们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我们在地上不要浪费我们的生命年日，我们要竭力追求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是神的本体，有时候我们说神的同在，神荣耀的同在，我们一直在追求神的同在，接受圣灵的工作，然后天天我们住在主里面，结出果子来，像保罗一样，他说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保罗他身上已经有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可他叹息说，什么时候我才能够完全变成耶稣的样子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让神那个无限量的圣灵从我们身上彰显出那个圣灵的果子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承受荣耀的基业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得着那个荣耀的身体，我们不再受制于目前这个血肉之躯呢？所以这个身体得赎是得救的目标，也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的盼望。而这个盼望需要借着我们在地上忍耐的追求，忍耐的等候神，忍耐的顺服神，让这个盼望可以成全。神会继续不断的改变我们，叫我们里面被神改变的完全。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最好我们只差外面这个身体要改变成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如果盼望那所不见的，我们就忍耐等候。事实上神也在忍耐等候，他等候在我们内心深处动工，他盼望摧毁每一样在我们里面不像耶稣的地方，让他自己来取代。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八章26-39节，罗马书第八章26-39，请你们读好吗？况且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倒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
神的爱和约，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
那么我们在近视因为受这个肉身的限制，还有加上环境的熬炼，基督徒有时候会觉得自己软弱，甚至呢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感谢神，圣灵一直在帮助我们。圣灵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孕育一种对于全然成圣，对于神的荣耀的一种渴慕。那在我们里面这种羡慕，这种渴慕很深，好像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述说，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用说不出的叹息，按着神的旨意我们祈求。所以有人说，祷告乃是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向在我们上面的神发出请求，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向在我们上面的神发出请求。圣灵不只借着叹息的祷告帮助我们，也会借着我们的代祷来帮助别人。有时候我们替别人祷告，我们心里头很有负担，可是不知道怎么祷告，诶，你可以用方言祷告。我们用方言祷告就是圣灵在帮助我们按着神的旨意祷告，因为圣灵能够体会神的心意，而那个鉴察人心不住祷告的人也会晓得圣灵的意思，明白神的心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个基督徒家庭，那个先生姓肖，那这个肖先生在入伍前夕被检验出他有一边的肺得了结核病，所以他就不能去战场，可是他也没办法工作，他健康的情形就每况愈下，家庭的经济也日益窘迫。那这个肖太太呢，每一天就为他先生祷告，有时候他也实在不知道怎么祷告，他就用方言祷告，用圣灵说不出来叹息，在那里为他先生祷告。你知道他祷告多久吗？祷告了十年。祷告届满十年的前夕，那个肖太太独自在房间里面祷告，他先生就坐在卧室的床上，靠着枕头一直咳，咳得连血都咳出来了。那个肖太太继续为他先生向神求医治，忽然他听到一个声音说，我已经应允你的祈求了，你领受吧。肖太太就大声回答说，主啊，我现在就领受，我现在就领受。他就一直讲，主，我现在就领受，我现在就领受神的医治，我们现在就领受神的医治。就那一天他的先生就完全好了，然后他到医院回诊，医生跟他说，他感染结核病的那个肺竟然比没有被感染那个肺更健康。所以圣灵知道怎么样帮助我们祷告，圣灵就会在我们里面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有时候你走在路上，你也可以默默的在里面说方言祷告。你知道我们说方言可以说出声音来，也可以不说出声音来，就在里面默默的说。圣灵会借着我们祷告，借着我们代求，我们来要顺服圣灵。圣灵最伟大的工作之一，乃是把那个荣耀的意象启示给我们，使我们好像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一样，我们看重那个外面的眼睛看不见的，可是是神所应许的永存的事物。你让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看重那个看不见的永恒荣耀的事物，过于那眼睛看得见的现在的事物。如果一个人没有被圣灵开启，他定规是看重眼前今生短暂的事物，他不会太在意那个看不见的神所应许的永存事物。可是圣灵他要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那个永不衰残的属天产业，看见那个永恒的荣耀，神的荣耀，我们就会轻看今世所遭遇的一切苦楚，然后在我们里面对于那个荣耀生出一个极大的渴望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一直有一个不住的祷告呼求。圣灵在我们里面不住的祷告呼求，这个祷告的呼求也会化成我们对主自己那个竭力的追求。圣灵呢，不但开启我们，让我们确知我们有这个得荣耀的盼望，而且我们也会预尝天恩的滋味。有时候你在圣灵里，你会尝到那种来世的全能。保罗告诉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是做凭据的，在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那个凭据希腊文的意思是定金。 一个人卖房子，他拿到定金，他知道他还可以拿底下很多钱，对不对？所以圣灵好像定金一样，让我们先尝到，先拿到了哈。神在今世就把来世的产业让我们尝到一点，哎，我们知道还有更大的、更美的、更好的，所以我们一生要竭力继续不断的竭力追求主。所以我们因为看见这个将来的荣耀，我们就甘心忍受今生的苦楚，而且因为我们在今世就预尝天恩、预尝来世的全能，我们也能够超越今生的苦楚，因为来世总是超越今世的。所以神借着圣灵在那里培育我们这个人，直到我们被磨成神儿子荣耀的形状。神也使万事为这件事效力。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呢？变成主耶稣的形状。他说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他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神借着万事互相效力磨塑我们这个人，叫我们变成耶稣的形状。所以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不会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在那里发怨言，我们反而会跟神说，神啊，我向你降服，我要跟你合作，我要继续的凡事谢恩，我要常常喜乐，我要以神为乐，我要继续在圣灵里祷告，我要继续沉浸在你荣耀的同在中被你改变，我要圣灵继续把神的性情高抹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够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说，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个英文钦定本圣经翻译成和他儿子一模一样， To be conformed to the image of his son， 和他的儿子一模一样，和他的儿子一模一样，这个就是神做工的总目标，是神万事互相效力的目标，也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的目标。神预先所定下的人就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这个就是神的预定，要叫我们得荣耀。神他要创造一个新的族类，可以分享神的荣耀，可以展示造物主的荣耀。所以神的荣耀充满占有一群人到一个地步，使他们可以完完全全的彰显出神儿子那个荣耀的形象来，这一批人就叫做神的众子，神的众子。那为什么保罗在这个第三十节他直接从称义讲到得荣耀，却没有讲到基督徒在今世的这个成圣的经历呢？因为称义所带来的生命会继续不断的成长，这个成长的过程就是成圣的过程。成圣跟得荣耀这两者的分别只是一个程度的不同，不是类别的不同。成圣就是你在今世逐渐被改变成耶稣基督那个圣洁的模样，圣洁的形象。所以这个成圣是你得荣耀的起步，神那个圣洁荣耀的同在会继续的充满我们，改变我们，管理我们。所以得荣耀是成圣的完全，当人完全改变成耶稣基督那个荣耀的形象，最后他得着这个荣耀的身体的时候，就是得荣耀。所以保罗说，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神会继续不断做工在我们身上的，我们就是降服于神，跟神合作，完全的降服。神赐他子民救恩有个荣耀伟大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得荣耀，得荣耀。所以这个得荣耀的盼望是神想办法一直要成全的。所以保罗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他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连魔鬼都不能控告我们，因为神称我们为义。 耶稣的宝血完全的洁净我们，没有人能够定我们的罪。如果我们的良心已经被耶稣的宝血洗干净，被神称义了，我们就继续不断的追求主耶稣荣耀的同在，继续不断的追求全然成圣，直到我们得荣耀。有一天，这个本人约翰，他经过一片田野，那时候他的良心很不安，他好像觉得好像一切都不对劲。忽然他说有一句话进入他的心，说你的义在天上，你的义在天上。所以当这句话进来的时候，他好像心里的眼睛看见主耶稣基督在右边，他说对，我的义就是耶稣，我的义在那里，在天上。所以呢，这个义已经是我的了，我的心无论多好也不能使我的义更好，我的心无论多坏也不能使我的义变坏，因为我的义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会改变。所以从死里复活的基督，他现在就在神的右边为神的子民代求。主耶稣每一天都在为我们祷告，盼望我们可以变成他的样子，盼望我们可以全然成圣，可以得荣耀。主耶稣基督那么爱我们，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虽然基督徒会遇见患难、困苦、逼迫、危险、刀剑，这个是诗篇44篇22节所说的，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敬虔的基督徒，你一定会遇见征战的。你看这个基督徒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每天都好像等着被宰割。所以呢，好像那个有时候你周围的环境会忽然有一些人起来宰割你、攻击你，人间的权势或者是超自然的权势都会来攻击神的子民，但是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不管你目前所遇见的难处，或者是你未来会遇见的试炼麻烦，你都可以全心倚靠爱我们的主，全然得胜。所以你就是继续的追求耶稣，求神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一直被神的爱充满，一直被神那个永不改变的爱环绕。爱是最大的力量，爱会使我们成为得胜者。保罗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或者是天上那些掌权的有能的灵体，或者是现在的事、将来的事，包括今生之中你将会经历的苦难，或是高处的、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在第39节这里提到高处的、低处的，有人觉得那个是当时的星象学的术语啊，就像现在很多人很喜欢看跟星座有关的书，他迷信这个星座啊。当时的人也相信类似这样的事，他们相信在高处掌权的、有能的啊，他们能够控制天体的运行，特别是行星的走向。那这样他们就可以控制在低处的人的命运。可是对基督徒而言，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完全不受这些影响。所以基督徒不要相信星座，也不要去留意这些星座的事情。我们的命很好，我们的命太好了，不需要管你什么座。全宇宙中没有任何事，无论是在时间中或是空间中的事物，能够夺走天父对他儿女的爱，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得着这个爱的保障。所以我们的神不只是爱的出发点，也是爱的终点站。神自己成为人类之爱的开端，他今天晚上还要借着圣灵把他的爱浇灌我们、充满我们，他要赋予我们爱的能力，让我们可以更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也爱人如己。神自己就是那可爱的爱的本体，他给出他爱的自己，他成为我们爱的对象，他也使我们的爱能够成长，让他自己呢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那个说不出来的、蛮有荣光的大喜乐。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再来追求神自己，也再来追求神的完全之爱，再来追求耶稣基督那个舍命的大爱，让我们在爱中跟神合而为一，也借着父神的爱还有基督的爱，天天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来看诗歌副篇，唱诗歌副篇49首，诗歌副篇49首。